中华五千年。梁家永主持，张伟国撰稿，钟伟明编导。
巴黎和会，
民国三年，即系1914年七月，正当袁世凯逐步建立独裁统治嘅时候，欧洲爆发咗一场历时四年有多嘅战争，差不多所有欧洲主要国家都卷入呢一场战争，而且一部分美洲、亚洲国家亦都曾经参战，因此历史上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当时嘅中国人称呢场战争做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嘅交战两大阵营，一方是德国、奥匈帝国、土耳其、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组成的军事同盟，而阵营的另一方就是俄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美国这些国家所组成的协约阵营。欧洲的战争距离中国十分遥远，本来中国是无需介入的，但是由于英法、俄德这些国家在中国占据一些港口作为租界，又将一些省份划为势力范围，操纵当地的经济。欧战爆发之后，英法俄等协约国阻止德国船只进入租界港口，对德国所占据的中国山东半岛南岸港口青岛实行封锁。欧战的紧张气氛因而就蔓延到中国沿岸了。东亚新兴强国日本一向对中国虎视眈眈，清末以来西方列强在中国占据租界，划分势力范围，日本亦都希望效法，瓜分中国的利益。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逼清朝割让台湾，又将台湾对岸的福建省划为日本势力范围。1904年日俄战争之后，出兵占据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大连，并且将中国东北三省划为日本势力范围。不过当时日本在中国北方遇到强劲的对手俄罗斯，虽然在日俄之战败于日本，但是在中国东三省北部，在内外蒙古仍然有巨大的影响力。至于另一个欧洲强国德国，在1897年11月借口山东省巨野县的德国传教士被当地农民杀害，派遣战舰占据山东半岛南岸的胶州湾。1898年年初，德国逼清朝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强行租借胶州湾和邻近地区，为期99年。于是德国开始在胶州湾设立殖民地，也即是日后的青岛了。同时德国亦都得到清朝允许，拥有在山东省境内修筑铁路、开采煤矿以及其他方面投资建设的特权，也即是将山东省划为德国的势力范围。由于山东省逼近北京天津，而且山东半岛伸展出黄海渤海之间，同日本所占据的朝鲜半岛以至日本本土的九州十分接近，德国在山东的发展势力不单止妨碍日本势力在中国北方扩张，甚至威胁日本本国的安全。因此日本执政者一直希望将德国势力驱逐出山东。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对俄国、法国、英国宣战，日本亦都把握时机迅速对德国宣战，而且立刻派兵进攻胶州湾，即是青岛了。当时日本舰队兵分两路，一路同英国舰队配合，直接进攻青岛港口；另一路是日军主力在山东半岛北岸的龙口登陆，横越山东半岛，从背后进攻胶州湾。日军占据莱州、平道、即墨、胶州，包围青岛外围。值得注意的是，龙口同山东半岛是中国领土，日军借路进攻德国殖民地，其实是侵犯中国主权，当地人民受到战火波及，伤害十分大。德国由于需要应付欧洲战场，根本无法只兼顾胶州湾，留守青岛以及胶州湾的德军只有10000人左右，而日军就有50000多人。1914年11月7日，胶州湾德军向日本投降。日本在占据胶州湾之后，设立青岛守备军司令部，作为统治胶州湾以及控制山东省的最高机构。日本以武力逼走德国占据胶州湾以及控制山东省。 当时中国正处于辛亥革命之后，政局动荡不安，袁世凯嘅北京政府希望寻求日本嘅援助，所以并冇强烈反对。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援助北京政府支持袁世凯建立专制统治嘅备忘录。备忘录里边有21条袁世凯需要承认嘅条件，包括承认日本享有德国原本喺胶州湾以及山东省一切权益，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嘅年期，承认日本喺东三省南部、内蒙古东部享有特权，中国最大钢铁厂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岛聚以后不准租借俾日本以外嘅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担任政治、财政、军事顾问等等，亦即系臭名昭著嘅21条。日本出兵山东同埋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嘅21条，引起咗中国民间嘅不满。
哎呀，王兄，我两年冇嚟青岛，今次嚟做买卖，发觉青岛改变咗好多。
系啊，张兄，旧年日本兵将德国人赶走，占据咗青岛，气氛就越嚟越紧张，同往日唔同啦。你睇睇街口都有日本兵喺度站岗啊。
系噃，马路两边仲多咗好多日本招牌添。
系啊。有钱赚的生意全部都被日本人占晒了，我们的生意越来越难做。听闻日本兵还控制了胶济铁路沿线，连省城济南都有日本兵在那里屯住。唉，不用几耐，我看山东省就好像朝鲜和台湾一样，变成日本的殖民地了。
唉，那就惨了。不过胶州湾原本是我们中国的地方，日本和德国打仗没理由占领胶州湾、啊、就算德国放弃胶州湾也都应该归还中国，哼，任由日本占据胶州湾，世界还有公理的？
唉，这个世界只是讲强权和霸权而已，哪有公理讲、啊、
唉，
日本人比起德国人严厉得多了，他们对于集会结社查得特别严，报纸杂志都不可以随便地发表议论，如果不是青岛守备军司令部随时会拉人的。
哎呀，那我们不要乱这么批评了。
哎呀哎呀，小心为妙啊。哎呀，
日本出兵占据青岛，控制山东省权益，成为一个悬而不决的棘手外交问题。民国五年，即是1916年6月，袁世凯病死之后，北京政府的实权由段祺瑞控制。段祺瑞希望得到日本的贷款，扩充军事实力，所以不理会民间舆论的压力，一味对日本退让。由于欧洲主要强国，例如英、法、俄、意大利等等，已经参战。而美国亦都喺1917年4月对德国宣战，中国如果仍然置身事外，势必丧失参与国际事务嘅机会。段祺瑞政府终于喺解决张勋复辟之后，喺1917年8月14号对德国宣战，加入以英法美为首嘅协约国阵营，同时派遣劳工前往欧洲支援欧洲战场。1918年，即系民国7年年中。协约国联军已经取得优势。这年的11月， 德国战败投降。1919年1月，协约国在巴黎凡尔赛宫召开会议，安排战后的世界政治秩序。作为战胜国的成员，日本和中国都派遣官员出席巴黎和会。山东问题是交由巴黎和会裁决的其中一项议题。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包括外交总长陆贞祥、中国驻美国公使顾维钧、驻英国公使施肇基、驻意大利公使魏晨祖、参议院副议长王正廷五位，其中王正廷代表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南方政府。而日本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以西园寺公望为首，其他成员包括枢密顾问官牧野新显、日本驻英国大使真田社己、驻法国大使松井庆四郎、驻意大利大使伊泽远彦吉等等。出发之前，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向牧野作出谈判策略的指示。
牧野先生，你今次远赴欧洲参加巴黎和会，辛苦了。
是，外相阁下，我牧野新显能够为大日本帝国争取最大利益，我感到非常光荣。
牧野先生，大日本帝国在巴黎和会里面的最重要议题，就是解决山东问题。
是，我明白。
大日本帝国政府之所以派官员参加和会，是显示日本是世界列强其中之一，世界列强的问题必须日本参加解决，因此世界列强亦必须尊重日本的立场。
是，我一定会坚持大日本帝国的立场。
帝国政府已经向英、法、美等国政府表示，帝国希望各国承认山东现状，亦即是大日本帝国占领青岛以及支配山东，应该得到其他国家的确认。日本对于青岛、山东有自由处分权。至于日本以乜嘢方法将青岛交还中国，是日中两国的问题，由日中双方谈判处理，不需要在和会上面讨论。
是，你一点我一定尽力争取。不过近来中国的报纸每日都登了要求日本无条件交还青岛的文章，看来中国代表团必定利用民意向和会提交要求收回青岛的议案。
这些只是中国的民间舆论，中国政府未必理会的。况且山东问题在和会之中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世界列强一定会考虑日本的立场。本大臣曾经同中国驻日本公使张忠祥商谈，保证如果中国容许日本保持山东权益，就会对中国政府更加有利。中国的陆贞祥外长在和会里面应该同日本充分合作的。
陆总长，欢迎你来到巴黎。你一路辛苦了。
邵川兄，你们已经到了巴黎，那就好了。
是，报告总长。我顾维钧在美国华盛顿出发来巴黎之前，写了一份备忘录，呈交美国国务卿，将山东问题的始末和中国的愿望向美国说明，请求美国支持中国收回青岛。
哦，咁备忘录里面有啲咩重点呢？
备忘录里面提出三项要求。第一，中国希望今后同其他国家在平等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关系。第二，中国的主权独立应该受到所有签约国的尊重。第三，庚子义和团之乱所导致的不平等待遇应该废除，就算未能够完全废除，亦都应该修正。
好，写得非常好。
中国既然是战胜国之一，这次巴黎和会所提倡的宗旨是公理战胜强权。所以世界各国应该尊重我们中国的主权，要求日本无条件地将青岛交还我国，退出山东省。
邵川兄，恐怕西方列强未必会重视你的意见。
陆总长，巴黎和会不是提倡国际公理的吗？日本占据青岛，支配山东，明明是侵犯中国的主权，难道西方列强坐视不理吗？
唉，这次巴黎和会名义上是倡导国际公理，其实只不过是列强瓜分战后利益。邵川兄，你看看大会公布的会议形式就自然明白的了。
会议形式分两种。一种由全体参加会议的国家代表出席，确定所有和约的条文，至于和约细则，由英美法意日五国代表所组成的十人会议谈判磋商。
是的，那即是说所有和约细则都由五国代表决定，日本是五国之一，我们中国根本就没有机会提出我们的立场，结果是怎样可想而知。
唉，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要尽力而为。各位代表，多谢你们邀请中国代表团列席十人会议。由于中国代表团团长陆征祥外交总长有病，去了瑞士休养，本人顾维钧仅代表中国代表团向十人会议陈述中国的立场。各位，正如中国代表团备忘录所陈述，胶州湾以及山东省是中国固有领土，日本在1914年8月以参战为理由出兵驱逐德国势力，占领青岛，但是青岛的主权仍然属于中国。中国政府和人民都恳切希望日本能够尊重国际公理，将青岛交还中国。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我反对顾维钧先生的说话，我木叶慎显希望代表大日本帝国政府发言。
好，木野大使，请你讲。
今日早上的会议，日本已经明确表示，青岛已经事实上属于大日本帝国管治，各国必须承认事实，日本从德国手中取得青岛，绝无理由直接交还中国。十人会议对于解决青岛问题已经赞成有日中双方自行解决，各位不必受中国代表的言论影响改变今早的决定。
是， 我哋应该听下中国嘅意见。
多谢主席先生。德国喺1897年年底占据胶州湾，原本系非法占领。中国喺武力压迫之下签订租约。中国政府喺1917年对德国宣战嘅时候，已经声明过往一切中德约章全部因宣战而废除。咁青岛归还中国系理所当然。
各位，大日本帝国嘅立场已经十分明确。假如各国唔尊重日本，日本有权拒绝喺和约上面签字。请各位慎重考虑。
有关日中两国为青岛、山东问题的争议，本会希望收集更多资料再作裁决。本会应该讨论其他事项，请中国代表退席。顾先生，中国代表团的愿望我十分明白，不过咁，日本代表团的态度太强硬了。
是，我知道，以中国今日的国势，根本不可能同日本争持。
顾先生，十人会议已经得出裁决。
吓，点呢？
和约第156条规定，德国答允将西历1898年3月6日中德条约所规定交澳租界、基铁路、矿产及水底电线等项目，与其他中德地区所定关于山东之国案，先后规定德国享受至种种权利及所有权及特权，完全让与日本。
吓，完全让与日本？唉，
请顾先生你将和会对于山东问题的最后裁决通知中国政府。
1919年初的巴黎和会，是一次以提倡国际公理为名，列强瓜分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成果为实的大会。战败国和弱国任由强国宰割摆布。中国虽然是战胜国之一，但是国际地位仍然远远比不上日本。列强为了讨好日本，将战前德国所拥有的山东权益全部转移给日本，亦都间接承认日本以武力掠夺山东的结果。消息传回中国，引起非常激烈的反应，触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5000年之巴黎和会，由范浩辉、萧树胜、周伟才、曾永强、陈敬创、温泉、陈炳球联合播演，现在已经播放完毕。